My dear brothers, I'm grateful to be.
亲爱的弟兄们，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参加这场会议。愿主的灵与大家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些英雄，尤其是在年轻时代。我是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出生长大的，在我家附近有有名的球队，总部就设在纽约市，那里孕育出三支职业棒球队：布鲁克林盗灵队、纽约巨人队和纽约洋基队。费城离我们家更近，而那里孕育出费城运动家队和费城人棒球队。这些棒球队中有许多人都可能成为我的棒球英雄。后来纽约洋基队的乔·迪马乔成为我的棒球英雄。每当我的兄弟和朋友在我们家附近学校的球场打棒球时，我都试着模仿我心目中的乔·迪马乔那样挥棒。那时还没有电视，因此我只能靠着报纸上的照片来模仿他挥棒的样子。我长大一些后，家父就开车带我去洋基棒球场，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乔·迪马乔打球的样子。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那里看着他挥动球棒，只见那颗白色的棒球笔直地飞进球场后方中央的观众席里。我的棒球球技和我儿时的那些英雄相去甚远，但有几次我挥棒打击得很好，因为我那时都尽可能地模仿他有力的挥棒。我们选择了英雄后，就会有意无意地开始模仿他们表现中最让自己钦佩的动作。庆幸的是，我明智的父母在我还小的时候让我接触到一些伟大的英雄人物。家父只带我去过一次洋基棒球场，去看我的棒球英雄打球。但是每个星期天，他都让我观察一位持有圣职的男子。这位弟兄成了我的英雄，而且他也塑造了我的人生。家父当时是一个小分会的会长，分会的聚会都在我们家里举行。这个分会的出席人数从来没有超过30人。当时有个年轻人会开车载他母亲来我们家参加聚会，但是他从不进到屋子里来。他不是教会的成员，家父成功地邀请他进到我们家里。他受了洗，成为我的第一位，也是我唯一一位亚伦圣职领袖。他成了我的圣职英雄。我还记得他曾送我一尊木头雕像来奖励我和他一起完成为一位寡妇劈砍柴火的计划。我一直试着像他一样对神的仆人做出世切的赞美。我还在那个小分会里选出另外一位英雄，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总是穿着绿色的军服来参加聚会。那时是战争时期，因此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成为我的英雄了。后来海军陆战队还把他送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但是除了他那身军服以外，我还看到他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美式足球队队长。他在帕默运动场里打球，我看到他在那所大学的篮球队打球，也看到他担任他们棒球队的明星捕手。除此之外，他还会到我们家来教我如何同时用左右手一起投篮。他说我会需要那项技巧，因为总有一天我会在一些很好的球队里打篮球。我当时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但多年来他一直都是我眼中真正圣职男子的典范。不论你们是否愿意，你们每个人 都将成为一种典范，圣职男子的模范。你们在接受圣职后就成了点着的灯，足以将你们放在灯台上，来照亮你们周遭每个人的路。这一点对你们所属定额组里的人而言格外真实。你们可以成为伟大的典范，或是凡夫俗子，甚至是坏榜样。你也许认为这对你不重要，但这对主却很重要。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深受祝福，很幸运地在我服务的定额组中有很棒的圣职持有人做榜样。你们也可以像他们为我做的那样，成为他人效法的榜样。我观察到在我视为英雄的圣职持有人身上都有三项特质。第一，他们是祈祷的榜样。第二，是他们惯于为人服务。第三，是他们坚决要诚实。我们都会祈祷，但是你们想要成为的那种圣职持有人会经常祈祷，而且真心诚意地祈祷。你们会在晚上跪下来感谢神在那一天所赐的祝福，你们会感谢他赐给你们父母、教师和其他可以效法的好榜样。你们会在祈祷中详细描述在那一天当中有谁用什么方式造福了你们的生活，那要花上好几分钟的时间，也需要稍微思考一下，但这样做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事，也会带来改变。你们在祈求宽恕时会发现自己也在宽恕他人，你们在感谢神的良善时也会想到其他需要你良善以待的人的名字，而这样的经验每天都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事，也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使你改变。你们会因为这样热切的祈祷而改变，可能的方式之一就是你们会感觉到自己确实是神的孩子。你知道自己是神的孩子后，也会知道神对你有很多期望。由于你是他的孩子，他期望你跟从他的教导和他爱子耶稣基督的教导。他期望你慷慨仁慈地对待他人。如果你骄傲又以自我为中心，他会很失望。他会祝福你，使你有渴望把他人的益处放在自己的益处之前。你们有些人已经是无私的圣职服务的典范，在世界各地的圣殿里，许多圣职持有人都在日出前抵达，有些人在日落许久之后还在服务。这世界并不会因为你牺牲的时间和付出的努力而表扬或公开称赞你。我曾经和年轻人一起为灵的世界的人服务，因为那些人无法自行获得圣殿的祝福。当我看到那些早晚都在圣殿服务的人脸上充满喜悦而非倦容时，我知道这样无私的圣职服务会在今生带来极大的酬赏，但那也只是稍微反映出他们将来到了灵的世界，那会将会和那些接受他们服务的人一起享有的无比的快乐。我也在另外一些人的脸上看到这样的快乐，那些人会去告诉别人归属于神的国度是多么的蒙福。我认识一位分会会长，他几乎每天都会带一些人去让传教士教导。他自己在几个月前还不是这教会的成员，而现在由于他的缘故，不但有传教士在教导，而且分会里的人数和力量也在不断增长。 但不仅如此，他还成为其他人的光，那些人也会开口来聚集天父的儿女，加速主的事工。你们在祈祷和为人服务时，就会对自己是神的孩子这件事有更多认识，你们会更能察觉到，你若在任何方面不诚实，他会多么伤心，你会更有决心去履行你对神和对他人说的话，你会更察觉到你自己是否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会更诚实地对待你的雇主，你会更有决心做个守时的人，并努力准时完成主交付你给你而你也已经接受的每一项任务。在你们召唤去教导的家庭当中，那些孩子不会猜测他们的家庭教导教师会不会来，反而会一心期待着你去造访。我的子女就有这样的祝福，他们在成长阶段都有圣职领袖帮助他们拟定自己的计划来服侍主，而这样蒙福的例子都已经传到第三代了。我的信息也是一项感恩的信息，我要感谢各位的祈祷，感谢你们知道自己没有一切的答案，因而跪下祈祷。你们向天上的神祈祷，表达你们的感激。我感谢各位为他人所做的服务，并感谢各位虽然付出时间却觉得不需要表扬你们的服务。我们已经收到主的警告，他说我们的服务若是为了寻求这世界的奖赏，就可能会失去更大的祝福。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在明处报答你。那些我视为圣职持有人美好典范的人，多半都不认为自己拥有英雄般的特质。事实上，他们似乎很难看出自己拥有我如此推崇的那些特质。家父曾经是教会中新泽西州一个非常小的分会的中信会长，他后来成为总会主日学理事会的成员。但是今天我在谈到他的圣职服务时，仍然要很谨慎、很含蓄地说，因为他就是这样做的。那位曾经是我儿时英雄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也是如此，他从来没有对我提过自己做了多少圣职服务，有多少成就，他只是提供服务。我从别人那里得知他非常忠信，如果他曾在自己身上看到我所敬仰的那些特质，那么我只能说我大概没看出来。因此对于你们这些想用圣职去造福别人的人，我要提出的忠告与你们的生活有关。这些在人们看来虽是私事，但在主看来却不是。要向神祈祷，为你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感谢他，求他让你知道他已在你所经的路上放置了哪些人去服务，然后求他帮助你去为他们提供服务。要祈求让你有能力去宽恕，好让自己能得到宽恕，然后去服务爱人和原谅他们。最重要的是要记住，你所提供的一切服务没有一项会比帮助人们做出选择，使他们有资格获得永生更重要。他是圣职的完美典范。以下是我们从他世上最好的一位仆人身上所见到的一小部分典范。主神对摩西说，诸天有很多，对人而言是无法数的，但是对我而言是有数的，因为他们是我的。正如一个大地和其上的诸天会消逝，却有另一个会来到， 我的事工没有终止，我的话也没有终止。看啊，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我们要协助这事工，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番作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时间和地点都是为了这末世时代的神圣事工而预备好的。我们每个人都深受祝福，有许多榜样可循。那些人都把这事工视为是他们尘世生命的首要目的。我祈求我们都能互相帮助，使彼此都能善加利用这大好机会。父神活着，他会回答你们的祈祷，提供你们所需的帮助，来好好服侍他。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这是他的教会。各位所持有的圣职是在他的事工中奉他的名行事的能力，来为神的儿女服务。只要你们全心从事这事工，他必光大你。我这样应许，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